各位听众好，欢迎继续收听本台这一期的《华人眼中的欧洲议会选举》系列特别节目，我是倪楠。欧盟和中国之间有着太多的根本性的不同，无论是套用中国的思路去理解欧盟，还是套用欧洲思维去理解中国，都无法给彼此带来最真实、最为有效的交流和理解。5月23日至5月26日，欧洲议会举行五年一次的换届选举，而中国已经成为参选党团努力让己方观点从信息的汪洋大海当中脱颖而出的一张好牌。在今天的华人眼中的欧洲议会选举系列访谈节目当中，我们的特邀嘉宾是宋欣女士，她曾经长期为欧盟议员提供对华方案分析，目前从事全球化的政策咨询，帮助中国企业了解欧盟的多元化政治和动态的决策机制，促进中欧双方的交流合作。宋欣你好，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现在正值欧洲议会的换届选举，每个成员国的投票时间都不一样，今年的重点话题有很多个，比如创造就业岗位、遏制全球气候变暖、难民移民危机、全球自由贸易和壁垒、食品安全、教育、性别平等、文化身份认同感等等，这些都是欧洲议会选举特别重要的，能够显示出各个党团特色和风格的领域。那么在国际关系的领域呢，还有一个话题非常引人注意，那就是欧盟该如何与中国相处。你长期关注欧盟的政治风向和动态，这种对于中国的关注度在上一次，也就是2014年欧盟选举期间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年前的话，对于中国的关注整体来说没有那么多，对于中国的关注是从2014年就是明显的在欧盟能够感受到，然后到达了这两年是算是到达了巅峰，因为从不管是从这个我们能接受的各种信息也好啊，还是能接受的一些大家的人还有这些反应来说，大家普遍都开始关注中国，而且呢关注中国这个在欧洲的一些动作，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为什么现在所有的政党啊都开始关注对华的这个新政策吧，就是说大家都觉得现在的就所有的政党可能都会觉得说现在的对华政策，就欧盟对华政策的话存在大大小小很多问题，然后需要有一个这个翻篇儿，然后有一个改革，然后怎么改革的话可能各个政党会提出不同的意见，但是大家都明显看到这是一个就是可以展现出自己的政治才华，可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命题。再其次的话，就是美国政府，就是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后一系列对华的这个动作，然后以及它的这个结果，确实让很多的这个欧洲的政治家们也是有所学习，然后觉得说这确实是在竞选之中是一个很好的牌。中欧之间的交流这两年应该是比较多，就不管是经贸来说啊，还是这个政治还是人文，就是有大批的从中国来的这个不管是学生也好啊，还是游客也好啊，还是一些这个政府官员学习团也好，就是非常数量明显是这个比以前要增多，这是一方面。然后第二方面是中国的确实是这个投资在欧盟的话确实要比前两年应该是几何型的增长，然后特别是17年18年这两年，然后而且已经远远超过了欧盟在中国的投资，就是这一点来说的话让欧盟就是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吧，然后也感受到了一定的紧迫感。
现在欧盟在众多领域对于它的成员国的权力程度不同，比如现在欧盟有权介入的领域有下面几个方面：内部市场和竞争规则相关的领域、共同贸易政策、经济和货币联盟、海洋生物包括渔业等这种自然资源的保护政策、农业、社会政策、健康领域、研究、技术和空天领域、领土边界、环境、消费者保护、合作发展、交通和泛欧铁路公路建设计划、能源政策、司法、自由、安全政策等等。 里斯本条约还规定欧盟可以在下面这些领域拥有扩大权，面对疾病或者生物恐怖袭击的共同健康威胁防御政策，保证能源供给和可再生的政策，防范自然灾害或者人为灾难，保护民众生命健康安全，在教育领域提高体育合作等等。这些都有很多的条例来规范成员国行为，可以说欧盟的权力涵盖面非常广泛，而且现在还有呼声希望再扩大对它的成员国的控制和介入权。比方说在外交领域，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欧盟统一对外政策，不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当中有关外交政策和安全共同体的内容大部分都已经得到了批准，但并非全部，而且欧盟在共同防卫建设领域还比较缺位。未来有关中国和欧盟的关系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欧盟权力范围改革的影响呢？
不同的国家还有这个利益有关人，他们的利益分歧还是比较大的。每个国家在这个中欧关系中的这个利益点不同，就直接导致了说大家不可能有一个非常统一的欧盟的所谓的一个声音，然后可以跟中国进行一些谈判，不管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一些战略性的一个博弈。这就导致说整个的这个效率会非常慢，然后呢比较低，然后导致这个结果的话往往是双边的话都可能不会那么快看到进展。大家始终是在一些比较这个原则性的问题上一直在这个盘旋。我不得不承认，就是说欧盟现在是在进行一定的这种权力的扩张。如果它改革成功了，然后权力确实是成功的扩张了之后，它是具备这样的，它是有可能具备这样的能力的。但目前的话还是不具备，它只能是进行施压。因为目前来说的话，欧盟只有在这种对外经贸方面它具备这样的能力，这是意味着说，如果一旦是一带一路的，就是签署一带一路这些协议的这些国家，将来如果和中国有一些这个合作，然后这个合作确实已经这个到了这个欧盟可以管辖的范围之内的时候，欧盟确实是有权利进行干预的。在这样的问题上的话，其实欧盟可能不会像美国一样去采取一个比较明确的就是我接受或者是不接受，我支持或不支持。欧盟的态度肯定是一个非常的模糊，因为这跟欧盟本身的这个它的这个联盟的原则有关。它这个联盟的原则去要求高度的政治正确，然后在这种原则的基础上的话，它永远不可能就是指名道姓的告诉你说我不接受某一个国家的一个技术，原因是因为我对于这个某国家或者是的不信任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它不代表说欧盟不会对此有所反应、有所行动，或者说正相反的话，他可能会通过别的这个方式采取一些措施，不会是说是我百分百拒绝，但是他最后可能不会让你觉得说他接受了。但是现在的新的一个局势就是说，因为现在要改革这个欧盟的整个的这个决策机制，然后可能在对华问题上不会采取像以前这种就是要求这个全部通过的这种机制，就是所谓的一票否决制，就是现在可能会有这个大多数或者是绝大多数这个投票机制，就是在理事会啊，就是这样的话就简化了整个的这个决策的过程。就是不需要每一个国家都同意了嘛，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会使得中欧之间的这个关系发生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逆转。就目前来说还没有真正的改革啊，因为它现在是法德为核心的，希望说是在一些核心领域的话，希望欧盟有更多的权力可以进行干预，但是这个是原则是需要在欧盟层面通过的，那个通过的这个过程的话可能就不会说争取每一个国家同意，然后他们希望是通过一个绝大多数这个通过的一个方式，加强欧盟在欧盟层面对于这个各个国家在中欧关系上的一些具体合作上的一些干涉。
各位，以上收听到的是华人眼中的欧洲议会选举系列访谈当中特邀嘉宾宋欣女士的专访前半部分。宋欣女士曾长期为欧盟议员提供对华方案分析，目前从事全球化政策咨询，帮助中国企业了解欧盟的多元政治和动态决策机制，促进双方深入交流理解。 华人眼中的欧洲议会选举系列访谈由呢喃采播，感谢收听，下次再会。